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的第十二讲啊，我们今天题目叫千禧年与审判啊。今天会讲到末世的征战啊，末世的征战。我们之前读启示录有没有看到征战的事情？好像也有啊，对不对？我们回复习一下，哪里有看到征战的？打仗的事情有没有？七个印，七个印有没有打仗？好像没有哈。七个号的第六个号，记得我们在讲到说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哈，天使那就这个有蝗虫不是吗？啊，从屋顶坑里面出来，可是要遮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对不对？要遮的是没有神印记的人。然后你看到第六章哈，对不起，第九章，然后第六个号，第六个号在那边发出来的时候，然后十四节，然后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个四个使者哈，他们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哈，马军有二万万啊，他们的数目如何如何？这边我们看到伯拉大河，对不对？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然后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哈，然后这些人马和骑马的哈。我们看到就好像一场征战，之前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历史派说是土耳其嘛啊，在历史上好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个圣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到底是讲到末世的征战，还是在历史已经发生的哈？那但是我们看到第六个号有征战，那我们也看到在第十六章啊，如果你看到第十六章，这七个碗，对不对？七个碗，前面四个碗是这个审判是临到自然界啊，临到地，临到海，临到那个泉源，还有临到天空啊。那第六个碗的话，你看第十二节啊，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面，河水就干了啊。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现在的伊拉克啊。只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哈，那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本来是这个河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可是现在这个河水干了，就变成一个河道。那我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啊出来，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魔的灵，施行其事，然后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里我们也看到征战，对吗？好，这边有提到说是伯拉大河跟那个第六个号有点像，对不对？在第六个号那边有讲到说有这个有什么，有马军有两万万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想到说有众天下的众王啊，就要聚集征战。然后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使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在哪里啊？哈米吉多顿就是在以色列哈，以色列哈。如果你去加密山还有加利利的中间那边有个平原，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讲到那个是一个古战场啊。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也去跟这个法老的尼哥在那边，在那个那边哈，有打仗哈，有打仗的事情。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哈，有打仗的事情，可是这边没有讲到他们要打什么仗，对吧？他们只是说聚集在一处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今天的哈，今天的第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哈，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他征战都按着公义啊。所以前面有几次讲到说他们众王聚集，可是也没有讲到说谁跟谁打，对吧？也没有看到说打仗的结果是什么啊。所以一直到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啊，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这个白马的骑白马的是谁？
耶稣。
耶稣啊，因为我们讲到说他是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哈，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知道。 然后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着他啊，跟随着他。所以我们看天上的众军是谁啊？天上的众军你可以提到实际上是天使，对，天使是不是天上的众军啊？我们圣徒是不是天上的众军啊？我们那手里拿什么也没有讲，我们这个众军拿着什么哈、啊？但是他这边只讲到这个武器是什么武器，只有第十五节讲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然后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骑白马的就是耶稣，耶稣他击杀列国是用什么？是用他口中的利剑哈、啊。然后呢，他们要一起，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罩哈、啊。我们讲到烈怒的酒罩就是神的审判哈、啊。然后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事情。如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征战的事哈，在第十七章，你看到第十七章讲到兽对不对啊？那个七个碗他的审判是临到兽的身上哈。那我们看这个兽，他看到的是一个女人骑在那个兽的头上哈，然后后来又看到这个大巴比伦。那我们看这个兽哈，它所代表的七个头、十个角、十二节，你所看见那个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哈。所以我们讲到兽，就所讲的就是敌基督，他末世要出现了哈。然后我们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兽就是敌基督，他跟谁征战？跟羔羊征战。但谁会赢？羔羊会赢。为什么羔羊会赢？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所以除了羔羊得胜之外，还有谁会得胜？就是我们哈，第十四节哈，然后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谁会得胜？我们也会得胜，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同着羔羊？啊，同着羔羊的有哪些人？他们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哈。所以我们先把这几个经文复习一下啊，也把它回过头来看它。你看在第十四章，十四章哈。有没有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啊？十四万四千人是谁？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得胜的啊，我们讲得胜的。为什么说他们是得胜？因为后来有提到说十四万四千人是跟着羔羊啊。那十四万四千人我们等下再追溯哈、啊、他们的来源是哪里的哈、啊、你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多少？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所以这个是有印记的人。然后天上有声音，他们在那边唱歌哈、啊。然后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怎么样？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哈、啊。羔羊就是耶稣嘛，耶稣往哪里去，我们要不要跟随？我们要跟随哈、啊。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就是讲到跟随耶稣的哈、啊。然后呢、啊、他们有身上额头上有什么神的印记、啊、神的名，然后什么，然后耶稣的名、啊、所以这个额头上印的那个东西 代表什么？圣灵的印记、啊、我们可以代表圣灵、啊、然后可是现在所讲的是他的名跟他父的名，我们讲到名字的意思就是性情，所以你的样子是什么？你的样子就像神的样子，对不对、啊，你不要只写台湾这两个字啊，是那样子，好像还你还是老外嘛，那个英国人在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十四万四千，另外我们再看十四万四千人哈、啊，是在第七章，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哈、啊。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啊，站在地的四角，他拿着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什么？永生神的印，对不对？永生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印记，可以去印哈。然后我们看到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总共受印的数目字啊，接受印记的数目字有144,000人。对，我们讲的是144,000人，所以他们穿上白衣哈、啊。后来我们看到这144,000人哈、啊，他们就是从各国来的。记得这个数目字哈、啊，不是真正的那个144,000哈、啊，这个数目字只是它属灵的含义啊。那属灵上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的数目字，144,000等于12，再乘多少？
12，
然后再乘多少？
1,000。
12×12×1,000啊。12是代表什么？神子民的数目字，以色列的12支派。好，还有另外一个12是新约的12个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你看到有很多12为单位的啊，以12为单位，所以12所代表是什么？神子民的数目字。所以讲到144,000人是他们是神的子民，而且他们是1,000所代表什么？1,000所代表的就是与主同作王几年？
1,000年。
所以1,000年是代表与主一同作王啊。所以我们要与主同作王几年呢、啊？1,000年多还是少？还是不多不少？啊，1,000年在永恒里的话就很少了，对不对？在我们这一辈子的话呢，哦。我们十个辈子，十辈要做王十辈子啊，好像很长啊。但是我们跟主做王，主要做王多久？他做王直到永远啊，对，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11章第15节那边讲啊。所以22章也提到说，我们要跟主做王是直到永远的啊。所以1,000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1,000所代表什么？就是与主一同做王的意思。那你看到这些人哈？啊，你看在第9节就讲到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哈，不只是以色列哈，以色列我属灵上的意思代表神的子民哈。在第9节，此后我刚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哈，所以每一个都包含在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临到亚伯拉罕哈，可是到后来神的祝福要临到什么？万国万民哈。然后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身穿白衣，对，所以这个白衣服重不重要？我们身上都要穿白衣，有没有穿着啊？还是怕脏，放到家里面衣柜里面不行哈、啊。如果你没有穿的话，你就赤身，在属灵上是赤身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把它穿上哈、啊。这边讲到白衣，对不对？那这个穿白衣的是谁呢？第13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就对他说：“国主，你知道的哈。”然后这个长老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从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白衣？有。这白衣是怎么洗白的？羔羊的血哈。我们的罪虽如朱红，对不对？也要成为雪白哈，像白羊毛那样子哈。然后呢，穿了这白衣会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在神的宝座前昼夜我们可以来侍奉他啊，然后坐宝座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什么？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144,000人到最后他们穿白衣，对不对？然后神羔羊怎么样亲自牧养我们。然后14章讲到说他们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啊，锡安山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经文？大家知道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锡安山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会看到锡安山啊，但是不是地上，这边讲的是天上的锡安山啊，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的22节，你们乃是来到哪里？来到锡安山哈，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哈。所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千万天使，有名录在天上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所以我们讲到说锡安山所讲的是我们就跟主在一起啊。然后这144,000人哈、啊，他们唱新歌，然后他们跟随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最后这些跟随羔羊的哈、啊，在17章就说，啊，羔羊得胜，凡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要一同得胜。所以我们每个人蒙召之后哈、啊，不是说蒙召一次就完了，对不对？蒙召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耶稣说被召的多，然后呢下一句什么？
选上
的少。好，所以除了你被召你还要什么？被选上。哎，你除了被选上还要什么？
成长。
这边就讲还要有忠心，有三个哈：蒙召、被选、有忠心。十七章十四节哈，蒙召、被选、有忠心，对不对？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了，对不对？然后选上了之后还不够，还要什么？有忠心。忠有忠心的意思是什么？忠心到底，对。所以那个有三个仆人，对不对？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是不是被选上的？三个仆人的比喻，一个给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是被选上的。对，他们是被选上的。对，这么多仆人当中，哎，就选你们三个啊，然后吩咐你们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怎么样？这三个仆人是不是都跟主人一提进到荣耀里面？没有哈，就两个，两个五千两的哈，还有两千两的。结果他们都赚了五千，都赚了两千。结果主说他们是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那另外一个呢？一千两的什么？
又懒又
弱。你一个又懒又饿的哈。所以你什么都不做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讲到说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呼召的人很多，对不对？受洗的人很多，但是留到教会的那就不一定。哎，留到教会呢，你还要什么？还要忠心到底哈。所以我们再讲到我们生命要这样子，我们才会与他一同得胜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骑白马的啊，那最后呢，其实不是我们征战，征战的是谁在征战？征战的是羔羊啊，我们只是拉拉队啊，摇旗呐喊，会不会摇旗啊？会不会呐喊？哎，那就可以了。所以他在前头走，我们在什么后面跟？对，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些征战的真正的征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所讲的说，我们天上的众军也跟着他们啊。然后他们穿着细麻衣，他们又白又洁，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穿着这个衣服啊？这个白衣嘛，对不对？然后跟随他，我们是不是跟随羔羊的？我们是跟随羔羊的哈。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哈，羔羊得胜了，他用口中的剑把他们击杀哈。那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耶稣要用口中的剑来击杀？有几个地方哈，有个地方是讲到审判的时候哈。那他用口中的剑来击杀他们哈，一个是在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口中的剑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哈，第四十七节哈，他说：若有人要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什么？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者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那个两刃的剑，他可以击杀烈火。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他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哈，第一章也提到类似的话哈，在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哈，所以他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哈，审判他的教会，他要审判列国，他都是用他口中的话哈，所以我们只是跟着他啊，他到哪里，我们也跟着他到哪里。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征战是谁在做的？是主耶稣做的。那另外一个，他从他口中的哈出来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八节哈，讲到第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到耶稣他再来的情形哈。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哈，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哈，如何如何的，然后保罗劝他们，你不要紧张哈，因为耶稣要来之前会有谁出现？会有大罪人啊。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第三节哈，人不拘有什么法子，你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然后他是抵挡主啊，如何如何的啊。 然后第八节那样，这那时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什么？
口中的气
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哈，所以我们不晓得说主耶稣他要怎么做哈。那反正我们的责任不是说你要去打谁砍谁，对不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跟随他，对，就这样子啊，跟随他，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这样就好了啊。所以简不简单呢？所以很简单，也很单纯啊。耶稣也讲说，哈，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所以你看到后来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参与？我们有参与在其中哈，因为我们同着羔羊的，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胜啊。那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哈，在第十七节哈。之前十九章我们上礼拜看到的哈，有个叫做羔羊的婚宴，对不对？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好不好？好，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怎么样？他就有福了哈。所以要不要请吃羔羊的婚宴？要。还有另外一场宴席哈，看你要选哪一个，一个是羔羊的婚宴，一个是神的大宴席，你要选哪一个？喝喜酒比较好，喝喜酒。什么叫神的大宴席哈？就是在下面我们看到的哈。所以这个启示录也很有意思哈，他把很多东西做个对照啊。上一次我们看大巴比伦城，对不对？一个是巴比伦大城，还有一个是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大淫妇，有没有看到大淫妇？在兽的头上有一个大淫妇。可是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叫做羔羊的什么心腹哈，心腹淫妇。城巴比伦城，然后什么，然后新耶路撒冷城，然后有个羔羊的婚宴，还有一个什么神的大宴席哈，神的大宴席。在第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什么神的大宴席哈，是给谁的？给天上的鸟哈。他们要吃什么东西啊？啊，吃什么？你要喂，我在公园的时候看到，哎，有人拿面包啊，给那个鸟吃，给什么鸟？海鸥，对，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海鸥吗？哦，我在那边打篮球，他就喂这些鸟，哇，海鸥就飞下来，害我那个篮球场全部都是。他在那边待着，然后就扑了一大堆啊，害我这个要打球就常常会沾到那些东西哈。但是这边讲到的天上的飞鸟吃的是什么？不是面包啊，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肉，尸体哈。他说可以吃什么？王啊，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哇，这就很可怕了，对不对？以前在战场战争会死很多人吗？死了很多人的时候，你看到哇，好多的什么那个兔鹰啊和乌鸦哈，这些不洁净的鸟，他们专门吃腐尸的这些哈。所以神的大宴席是给谁的？是向天空的飞鸟喊着这样子说的哈，你们来吃，吃什么？吃这些肉哈，是这些尸体。然后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哈，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地上的君王还有他们的众军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所看到他们在哈米吉多顿，有吗？他们在什么伯拉大河哈，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大决战应该是在十九章二十章这边所讲的哈，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呢，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被消灭了哈。被谁消灭？就是被耶稣哈，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然后去征战的结果，那兽什么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其事，迷惑兽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哈。所以被抓到的有几个人？两个，一个叫兽，一个叫什么？假先知哈。哎，一个跑掉了，还有哪一个跑掉了？叫做龙，对不对？我们讲到说开始不是有三个吗？邪恶的三位一体啊。好，复习一下，你看到在第十六章，十六章讲到三个污秽的灵，有吗？好像青蛙，从什么？第十三节哈，三个啊，记得有三个嘛，对不对？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的，所以那三个是哪三个？
龙兽跟假先知哈、啊，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不是有龙兽假先知吗？第十二章就是讲到龙，对不对？然后第十三章讲到什么？讲到兽，兽有两个，一个是从海中上来的，一个从哪里？地中上来的，从地中上来的又称为假先知，对不对？他不是去迷惑大家去拜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吗？啊，所以我们记得有三个，对不对？可是现在被擒拿的有几个？两个，那兽被擒拿，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是那成形骑士迷惑收音机和拜兽像的假先知，这个在第十三章你看到。好，来复习一下，我们翻到第十三章好了哈。第十二章讲到龙，对不对？有一条大红龙，第三节，对不对？然后那个龙不是被摔下去了吗？对，然后呢，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然后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只是地与海有祸了，所以他下来之后，你看他下到哪里去？他就下到第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那时龙就站在哪里？海边的沙上，海边的沙上就是一边是海，一边是地，对不对？这个在海边嘛，所以地与海有祸了，对不对？然后海中出来的什么？有个兽从海中上来，第十三章第一节，对，有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很可怕，七个头十个脚。那另外一个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兽从哪里？地中上来，有两个脚如羊羔，长得好像羊羔一样，对不对？在欺骗人，像耶稣一样哈，可是说话却像龙。然后他在这个前面一个兽面前，他行起那种骑士哈。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如何如何的行了很多的奇事，然后叫他们去拜兽啊。所以你再回到十九章这边讲到，那个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所以被擒拿有两个啊，记得这两个，这两个是人还是灵还是邪灵啊？兽也叫敌基督，对不对？敌基督是人还是灵？这边看到是灵，对不对？刚才看到三个污秽的灵，记不记得？然后他原来从哪里上来，你知道吗？他原来从无底坑里上来，对，无底坑里上来。圣经里面讲到无底坑，好，无底坑上来的兽啊。如果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七节，记不记得有两个见证人，对不对？两个见证人后来被杀了，对不对？杀了之后他们又从死里复活哈、啊。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什么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有吗？从无底坑上来的，从无底坑上来，他们在什么时候从无底坑上来？在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有没有？然后看到现在我是给你们总复习了，之前讲的哈，就是都是前面的啊，在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啊落到地上，有什么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什么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啊，如何如何，然后蝗虫出来，所以无底坑出来的这些人是谁？
邪灵
记得哈，那个如我们死了去哪里啊？阴间，那个叫阴间。那天使堕落之后呢，他们去哪里？就到无底坑。好，无底坑，无底坑阴间不一样。记不记得耶稣要赶鬼的时候，这个鬼呵呵猪啊，不要把我送到无底坑受苦，有没有？他说到哪里去？猪群里面去啊。啊，时候还没有到，你怎么叫我去无底坑受苦啊？有没有？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有一些邪灵堕落的天使，他们是被关到哪里？被关到无底坑里哈、啊。然后后来讲到蝗虫，对吗？蝗虫就是很多的邪灵都出来。如果看到第九章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无底坑里天使哈、啊、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啊，希腊话叫亚波伦。所以我们在讲到无底坑，大家有个观念哈、啊，记得。无底坑并不是硫磺火湖，无底坑跟硫磺火湖不一样，哈，无底坑是什么呢？无底坑是堕落的天使 他们堕落之后呢，被丢到哪里？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啊，就像拘留所一样，要不接受审判，要啊。那审判之后呢，他们会被丢到哪里？硫磺火湖，硫磺火湖才是最后审判的地方。所以无底坑是暂时的，啊，拘留所，阴间也是暂时的，对，人死了去阴间，可是之后要不要复活？要复活，对不对？所以阴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阴间最后也把它消灭了哈，所以阴间最后也都没有了。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章哈，第二十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这句话有点奇怪哈，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哪里？火湖里哈。所以阴间跟硫磺火湖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哈，阴间只是人死了之后暂时去的地方。所以到第十四节，我们二十章第十四节那边讲，死亡跟阴间最后也被扔在火湖里啊，因为这个之后会有新天新地，阴间已经不需要了，不再有死亡了嘛啊，那不再有死亡的阴间要不要？那就不需要了，就把它丢到火湖里。好，我看大家有点昏了，这样子有没有清楚啊？啊，好，那我现在再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撒旦堕落，对不对？撒旦堕落，他原来在第三层面，对不对？堕落之后，他掉到哪里？直接到无底坑还是到哪里？
到第二层天。
到第二层天，第二层天。然后呢？为什么有些人掉无底坑，撒旦没有掉无底坑？因为他有翅膀子。啊，等一下来解释这个哈。堕落的天使，对，撒旦不是带了三分之一堕落天使落下来吗？对不对？可是有的天使在游荡，在地上游荡，有些天使怎么样？被关在无底坑里。有些在游荡天使，到后来耶稣不是说我把你赶出去，他们很怕说哎，不要把我啊丢到无底坑受苦嘛，对吧？啊，所以有些天使他们是被关到无底坑，有些哎可以游荡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你就看整个圣经了。堕落天使堕落的时候，对，他们还没有被关到无底坑，可是有一些天使他们被关到无底坑是在什么时候？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有可能这样子啊，这个是我这个看这个圣经把它串在一起。记不记得在犹大书那边有提到，有一些天使被拘禁，对不对？被拘禁在哪里？被拘禁在黑暗里，然后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本来堕落天使他们堕落之后呢，就像撒旦，对，撒旦有没有自由？很自由啊，对，遍地游行啊，从这里走来走去啊，对。撒旦有没有被丢到无底坑？撒旦那个时候还不会，后来会不会被丢到无底坑？会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很多奥秘的东西哈。撒旦会被丢到无底坑，但是什么时候被丢到无底坑呢？就是等一下，就是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看到二十章会提到。所以撒旦堕落的时候，他不是先掉到无底坑，他是先在哪里？第二层天，空中执政掌权。然后天有三分之一天是跟他一起堕落的时候呢，有一些在地上走嘛哈。我不是看到很多人被邪灵附着啊，他为什么会在地上？但是我们又知道说，有些邪灵是在空中执政掌权的，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怎么？这个就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理论。有人认为说天使哈，天使有没有翅膀？天使有没有翅膀？
有
啊，有没有没有翅膀的天使？有人就这样讲哈，或者说翅膀断掉了或怎么样子哈。所以在地上的那些邪灵是这个折翼的天使，或者是没有翅膀的这些天使哈。那还有一些天使是在哪里？空中执政掌权的哈，他们被称为执政的这样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没有？我们讲到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这些都是天使他的一个位阶，然后他们是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可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是被关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些是哪些呢？在犹大书的第六节哈，犹大书的第六节讲到说，又有什么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啊，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什么大日的审判。所以那个黑暗里所指的不是硫磺火湖，对不对？黑暗里所说的就是无底坑，那就是无底坑啊。所以可是后来这些人有没有被释放？这些天使有没有被释放？有啊，跟我们不是读到第九章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然后又有烟往上冒，哇，跑出来像好多的蝗虫，对吗？然后又有蝎子，他们可以不是蜇人吗？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他们是被关在无底，他们什么时候被关在无底坑呢？他们并不是堕落的时候被关在无底坑，好，他们是不守本位。所以圣经上说不守本位，什么叫不守本位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经文讲到说，在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神的儿子怎么样？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啊，然后就任意娶来为妻，怎么样哈？就然后就生出许多那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对，那神的儿子，请问你要怎么解释神的儿子？我们来看那个哈，《创世纪》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第二节，神的儿子们有吗？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然后呢，第四节，那时有伟人生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哈，那就是地上，啊，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你看神的儿子们，什么？谁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们，神的众子。你解释神的众子的时候，可以讲天使，对，对不对？天使。所以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混在里面，对不对？记不记得约伯经里面讲？所以神的儿子们，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讲是天使。那有的保守，他们就觉得说这好像有点说不通，怎么天使跟女人啊，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天使会有没有嫁娶的事情？没有嫁娶啊，那怎么会跟女子女人这个交合会生子啊？那这个是他们想不通。但是会不会这个也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说不定也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啊？那这只是一个奥秘的事情，我们不理解。耶稣是怎么怀孕？耶稣的母亲是怎么怀孕？她从圣灵怀孕啊，从圣灵可以怀孕。那这个从邪灵可不可以怀孕？哎，这个我就保留了，我就不讲这个啊。但是如果你解释说神的儿子们所指的是天使的话，那表示他们就不守本位了，对不对？天使没有嫁娶的事哈、啊、那生出来的就是很奇奇怪怪的上古英有名的人，可能是巨人或者什么样子的哈、啊、所以这些人最后呢，挪亚洪水的时候他们都被审判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是不守本位，他们被关到哪里？无底坑里啊，无底坑。后来什么时候被释放？就是在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现在这个邪灵多不多？邪灵已经很多了哈，这个世界已经够败坏了。可是末后的时代会不会邪灵更多？邪灵更多，因为从无底坑里会冒上来的哈。你看这个很多现在不法的事情，那还是在拉斯维加斯砰砰砰砰那边打，你说这个人很多很多人都不了解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从属灵角度的话，你要怎么解释？你就邪灵的工作嘛，你就被辖制哈、啊，你会做一些很这个不合人性的事情，你会做一些好像跟人不一样。好，所以我这边是好，你不要先不要去想要解释什么哈、啊，你就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叫无底坑。但是无底坑是什么？就是堕落天使之后，如果他们再犯罪，他们就会被丢下去。那从无底坑出来的时候啊，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就把丢到硫磺火湖。所以这些这个兽怎么样？这个兽跟假先知，它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兽，对不对？后来又再去跟这个白马的耶稣在那边去抵挡攻击他。所以最后呢，他们被擒拿之后，他们会丢到哪里？不再是丢到无底坑，是丢到哪里？丢到硫磺的火湖。所以撒旦呢，我们看他从第三层天落到没有到无底坑，对不对？他到第二层天，他统治这些邪灵啊，这些喽啰们、差役们。那这些差役们后来有一大半，他已经被丢到无底坑里，对不对？那还有很多邪灵，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啊。那后来呢？这个在第十二章不是讲到说米迦勒跟龙争战啊，天上怎么样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第二层天他们就没有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他们不能到上面，他们就往下面去啊。所以啊，地狱海你们有祸了啊，因为撒旦怎么样
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你看第十二章哈，我们在现在可以说把它总复习哈。你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哈，在天上有了征战，对不对？前面讲到龙的来历哈，他从天上坠落啊，然后拉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可是呢，他们在第二层天盘踞的哈。可是第七节讲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米迦勒我们知道是天使长，对不对？护卫神的子民的天使哈，同他的使者，他的使者就是天使，对，那个堕落天使有三分之一哈，那没有堕落有多少？三分之二，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打谁会赢？肯定是三分之二赢的哈。我们再讲到大家实力相当的话，一定是这样子哈。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地方，第二层天没有他们地方了，对不对？那讲到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所以他从第二天摔到哪里？摔到地上哈。所以地与海怎么样？有祸了哈，然后他掉到这个海，掉到沙滩那边哈，然后从海中出来什么一个兽，从地中上出来又一个兽，所以他又再去迷惑啊。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他从第二层天再降到第一层天，那现在呢，这个两个兽已经被擒拿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从无底坑被放出来的，现在被擒拿的时候不再丢到无底坑，丢到哪里？硫磺火湖。所以最先丢到硫磺火湖的就是这两个，一个兽，一个是假先知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九章二十节，那个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硫磺火湖哈。所以最先进去的就他们两个，那其余的被骑白马者的口中的什么剑杀了，然后飞鸟呢都吃饱他们的肉。好，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经文哈。那所以这个硫磺火湖就给这个兽跟什么假先知。撒旦有没有被擒拿？也有哈。你看到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什么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龙也被擒拿。但龙有没有被丢到硫磺火湖？龙就是撒旦嘛，对不对？他就是古蛇，又名叫魔鬼，叫撒旦。他没有被丢到硫磺火湖，他丢到哪里？
无底坑，
把他捆绑多久？
一千年，
扔在哪里？无底坑里哈。所以第一次这个撒旦被扔到无底坑是这一次哈，然后把他关闭，然后呢，要不要把他放出来？要哈，这是因为神做事的方式哈。你在无底坑里面不是，那是暂时拘留的地方，拘留多久呢？1000年哈。我们先看到是1000年，然后1000年完毕之后呢，必须暂时释放他。好，那我们看第七节，跳到第七节，1000年完了，撒旦必须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从无底坑出来了哈，对不对？就像兽那个被释放哈。然后出来之后又是啊，又在做那个坏事哈。他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然后就有火从天降，烧灭了他们。第十节，这个就是撒旦最后的他的结局哈。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就是什么兽和假先知的地方，他们必昼夜送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魔鬼最后的他的结局是到哪里去？硫磺火湖哈。所以你看他有几个阶段哈，当第三层天、第二层天，然后这我们的地上，然后之后呢
无底坑，
然后无底坑之后1000年放出来，然后最后呢又迷惑的万国的列国，后来就被消灭，再到硫磺火湖哈。这样子可以吗？这样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你就这个哎，发现为什么哎前面又讲到硫磺火，怎么后面又讲到硫磺火湖哈？那是不一样的哈，情形不一样哈。好，那就是我们看的就是千禧年哈，跟这个末后的审判，所以会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这个兽和假先知哈，他所带迷惑众王去征战，可是最后面还有一个征战是撒旦，是龙哈，他要迷惑众军哈，地上的王。那这个是不是跟第六号跟第六个印有关系？可能有关系哈，
那圣经上没有讲得清楚啊，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都会被这个打败，打败的结果他们都被丢到硫磺火湖。那圣徒呢要跟他们征战，可是征战的方式不是我们去刀光剑影的战，而是什么？只要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因为是主他亲自会去跟他们征战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末世的征战啊，有时候电影讲嘿我们也拿出枪来蹦蹦蹦打来打去，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要的是什么？跟随耶稣就好了啊，然后是耶稣来啊，来去把他们消灭啊。所以两次也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的20章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千禧年？千禧年的教义啊，就是从20章来的。之前我们都没有想到有关千禧年的事情啊，可是怎么忽然冒出这个千禧年这个东西啊，就是撒旦他被关到无底坑里1000年啊。然后呢第四节，最主要是他们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短短的3节经文啊，在神学领域的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千禧年啊。那这个千禧年他们的想法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哈、啊、我们今天的讲义特别多啊，你们回去自己看好了。我简单的跟各位讲啊，千禧年啊，大家听过千禧年吗？大家有没有听过被提？圣徒被提哈、啊、你们相不相信你们会被提？圣徒会被提，相不相信啊？相信。那你是属于前千禧年？千禧年分成几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什么无千禧年啊？你们是哪一个？前后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啊？你们相不相信被提？相信被提的举手。来，相信被提哈、啊、那你们是千禧年的举手，前千禧年的举手。如果你相信被提，你就是前千禧年的。你们自己看哈，在附录那边讲的哈。我自己是保留了，我自己是保留，因为到底被提是怎么个被提法啊？你们看过电影吗？啊，电影讲到末日迷踪啊，啊 ，Left Behind 啊，还有什么的哈、啊，哈米基多顿大战啊什么的哈、啊。那这些影片不一定是真的哈、啊。这些影片只是他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观念。那像我们研究神学、读神学，我们就知道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我就说，嗯，这个编剧、这个导演呢、啊，他是属于前千禧年派的灾前被提，因为他们被提是什么？这个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被提，对啊。所以被提的时候，哪一天你们到了教会，哎，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对，他们怎么样？他们被提了哈，被提就灾难的时候就不会碰到他们嘛啊。那我们留下来怎么样？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在灾难中好苦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那个电影讲到说，忽然之间哇，好多人被提啊，所以很多车祸，开车开到一半，哎，人被提了，车子还这样开，嘣撞到，啊，开飞机的哦，这个哦怎么样也被提了，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规定说哈，开飞机里面有机长跟副机长。啊，那飞机公司说这两个只能有一个基督徒，不能两个都基督徒，免得这两个被提的话。好，这个保险公司
马来西亚的飞机呢，好像有一部一直到现在找不到线了。
对，所以这个是很神秘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就很那个了哈、啊，因为他们到底怎么样的人会被提？小孩子会被提，婴孩会被提啊？几岁？2岁会被提，3岁呢？啊，还是2岁半呢？你就很难去解释了哈、啊。那就有一家人哈、啊，他爸爸妈妈还有2个孩子啊，姐姐跟弟弟。结果呢，哇，这个姐姐跟弟弟不见了，被提了，留下爸爸跟女儿。爸爸有婚外情，所以虽然是基督徒，但是留下来吧。女儿呢，哎，很悖逆啊，也乱交男朋友，所以你们这两个留下来。妈妈跟这个儿子怎么样？很乖啊，每天每个礼拜去教会，而且还上主日学，就像你们一样，肯定你们会被提啊。那还讲到说有一个牧师，哎，到了教会之后呢，哎，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那个看电视说哦，他被提了，怎么大家都被提了？然后呢，他留下来了，牧师留下来，有没有这种牧师啊？那或者也有一个牧师不见了，大家怎么样？大家留下来。 你觉得哪一个牧师比较成功？你说是那个会众都被提，只有牧师留下来的牧师成功呢？还是会众都留下来，只有牧师被提的那个成功？啊，我觉得留下来的牧师比较成功，每一个都被他这个训练了。所以这个被提到底是怎么哈？你们自己去看哈，你们自己看哈。因为以前从开始的时候，初代教会很少提到被提的观念哈。被提的观念，那后来比较流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19世纪，1830年的时候哈。大家直接跳到这个附录哈，大家看到附录的 B 有没有？其实记得我们讲到被提，你跟天主教徒讲被提，他们啊，你讲什么？你跟路德会，你跟长老会，他们说啊，你什么叫被提啊？他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很普遍的，好像都接受了，因为这个接受了有些的看法哈。中国教会也受了这个影响哈，因为中国教会，大家喜欢看尼托森弟兄的书有吗？尼托森弟兄他就相信被提的事情哈，因为被提的这个教育就是从在苏格兰，在英国哈。有一派的叫做弟兄会，从弟兄会这个出来的哈。那我们直接跳到这个被提的教义 B 有没有？附录的 B， 前面就跳过去不要看哈。你看到第四有没有？有一个叫玛格丽特，麦当劳买个玛格丽特哈 ，McDonald 哈。他在183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才15岁啊。他看到异象，因为在此之前有人在研究。预言呐、啊，在研究一些东西，他看到什么末世教会要被提的景象哈、啊，然后他把将所看见的意象记录下来，然后寄给当时许多的教会领袖，所以这些人哈、啊，他们相信预言，相信这个先知启示了哈、啊，然后就被当中的一位领袖发行出来。你们现在要看的话，其实也看到，也可以找到这种书哈、啊，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个资料都可以找得到的。那他们是很相信，他们就把这个说哇，神对这个有特别的启示哈，所以他们甚至讲到那个姐妹哈，玛格丽特在讲她的事情的时候，哇，那个牧师就跪在地上，以为就好像是神在说话一样，就把它这样写下来哈。然后这个发行出来就广为流传，那他的意象好像就是哈他们所讲的那个。灾难要来之前，圣徒会被提啊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前千禧年派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啊，有的是灾难啊，耶稣来之前会有灾难。那灾难，有人讲说灾难之前圣徒会被提，有人说灾难之中圣徒会被提，那也有讲灾难之后。所以他们一般来讲会讲灾难有几年呢？叫做7年灾难啊，大灾难，大概是7年灾难。那7年灾难的是敌基督出现，一直到他在那边任意而行3年半，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你看到那个电影，讲到说这些人他们被提的时候，敌基督怎么样，还没有成型，他出现了，只是他出来的样子是很温和，大家以为他是个好人哈，大家把权柄给他，这是他们的这种观念哈。所以他们有的相信哈，灾前被提的。啊，那玛格丽特的这些想法刚好跟这些灾前被提的情况很类似，就是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有基督徒被提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哇，这个印证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教义哈、啊，前千禧年灾前这，然后加上这个玛格丽特哈、啊、那个被提的教义，好像他认为是神告诉他们的这样子哈、啊，所以因着他所做的这个意象，看到的意象所说的话，他们就接受了啊。那可是其实他有很多的灵恩的现象，或者是讲预言。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有很多讲到末世预言的时候，其实后来都出现问题了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也是讲末世预言，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讲末世预言。你看耶和华见证人强调144000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144000人还蛮多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他们人数不多嘛，可是到后来现在他们有好几百万人，超过1000万人，144000人怎么样，哇，这个 quota 不够分配啊，哈、啊。那后来他们就解释说，哎，这个144000人哈、啊，有一些是已经分配完了之后呢，但是还有属灵上的，就是在天空上，那就随便他们解释了哈、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安息日会也跟这个有关系，跟末世的预言有关系。 如果你有安息日会的朋友，你看他们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就是在解释预言的这个东西哈，特别是启示录的哈，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哈，摩门教也跟这个末世也有一点关系。所以末世你不小心你就很容易变成什么异端或者变成极端哈，所以要很注意哈。所以至于说有没有被提这个东西，你听听就好了哈，你不要把它认为说绝对哈，记得不要把它绝对化啊。那这个东西后来为什么会那么流行，我们现在都已经接受了，当然我们说是跟达米有关系哈。前千禧年主义的发展，随着达密哈，他倡导有一个叫做时代主义。那时代主义它就影响到世界各地，他把这个时代论哈，把这个世界的历史分成好几代，好几个时代哈，有恩典时代、律法时代啊，还有个国度的时代啊，后面哈早期的时候有族长时代啊什么的哈，上古的时代等等。那这个达密哈，因为他也是个很会读圣经的哈，所以弟兄会你看到弟兄会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尼托森所带领的哈，这群不管是聚会所、聚会处哈，或者后来被称为教会李长寿所带的哈，他们都接受了这个观点，什么被提啦哈，这个末世啊，前几年这个东西他们都接受了。那这个他后来所带领的这个支持哈，弟兄会哈，他们就在这个方面去推广这个东西。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斯可福圣，大家有没有听过斯可福圣经 Scarfield 哈，有英文的叫做 Scarfield。 我们平常读祈祷本圣经，记不记得啊？祈祷本圣经也掺入了这些东西在里面哈。那所以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读不懂啊，对不对？读不懂的话你要找一个参考书，找最好的参考书，哎，我觉得是祈祷本圣经。祈祷本圣经他把一些啊背景啊，他有一些稍微解说一下，那个东西很好，哎，发现这个他解释的这些东西都蛮好。可是因为他是时代论者，他把这个前几年被提的观念都放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在后来新兴的教会啊，后来兴起的教会，因为他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讲到五旬节派、灵恩派，他也很多接受了这个观念啊。还有浸信会，浸信会是有一个神学院叫达拉斯神学院，那他们在推广这个东西啊。但是全世界你讲21亿的基督徒啊，可能一大半80%70%-60%-70%啊，他们不接受这个观点啊。所以记得我们看这个东西不要把它绝对化啊。所以是斯可福圣经，因为他写了一本啊，斯可福的那个 Scarfield 的那个圣经哈、啊，解经的书哈、啊，跟着圣经一起的，他就将达密的哈、啊、主义化为注解的形态。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上去了。它与圣经经文并列啊，方便你查读。那他就很融入一般信徒的日常生活、属灵追求哈。啊，所以这个前几年派的这个想法到后来就是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现在哈讲到你相信被提，其实你就是属于前几年派的哈。但是前几年派它分成三种被提，一个叫灾前被提，一个叫灾中被提，一个叫灾后被提啊。所以这个他讲灾难是7年灾难，所以就好像是但以理书不是讲到最后一个七吗？最后一个期又分成一半，对不对？一期之半，所以我们会读到3年半。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解这圣经里面有很多3年半哈、啊，讲到末世敌基督会任意而行，他掌权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好，那所以大家回去自己看哈、啊。那千禧年分成三个，一个叫无千禧年。无千禧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没有千禧年是吧？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其实它的分法哈、啊，有个图解嘛，大家看到的图解，我们直接看到图解好了哈、啊。无千禧年哈、啊，并不是说没有千禧年，没有跟基督徒一同作王哈、啊。无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作王，但是呢，不是实质的在地上作王啊，所以。是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但是那个作王的形式呢是比较属灵的啊。天国在哪里？ 天国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嘛。啊，耶稣不是说，啊，你们在问神的国在哪里，几时来到呢？耶稣说天国怎么样？对，在你们的心里。天国的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所以五千禧年其实是根据这个哈。所以我们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啊，是在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层面。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就什么哈？当然，主耶稣基督最后来的时候是，他们也相信会有实质的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指属灵灵异的，所以五千禧年并不是说没有跟他一同作王，而是眼睛看不到的。那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他们都相信我们要跟主作王一千年是怎么样？是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跟主作王一千年是实质的。跟主作王一千年啊，所以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一体来管理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你就全基督徒就变成公务员了，对不对？是不是都变成公务员，神国的官员，对吧？是这样子吗？那这个也就很麻烦了。到底你到底要怎么？啊，家里面有人吵架，啊，有人不去聚会。你要要不要给他判刑啊？那有人他反对三位一体，你要把他杀死啊？这个就麻烦了哈，因为你要怎么管理这个世界，那个这个世界是不是都顺从神还不顺从神啊？你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有些看法不一样，什么看法不一样？就是政治跟教会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政治教会要分开还是要合在一起？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耶稣是怎么说？撒旦该杀的怎么样？归该杀。神的事啊，归神的。所以是政教分离。可是从教会历史一开始，他们都没有政教，他们都是国教，对，所以都是什么政教合一的。所以你生来就是基督徒啊。然后牧师是什么？国家配的啊，公务员嘛。啊，所以是国家给的那个。我去芬兰的时候，那个芬兰他就导游就给我们介绍，我们是基督教为国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的宗教栏说我是基督徒，对，你也可以不信啊。但是呢，如果你信，你说你是基督徒，哎，基督教是我们的国教，那怎么样？我们的牧师都是啊国家指派的啊，就像是公务员这样子。然后呢，你们这些信徒怎么样？要不要缴十一？要缴十一哈，那缴十一是不是到奉献的时候去缴？不是，是什么？
薪水扣。
除了缴所得税之外，还要缴什么？十一奉献税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欧洲的观念，从来没有宗教分离的观念。第一次宗教分离的是在哪里？美国哈，我们讲美国第一条、第二条那个宪法修正案。就是政教分离嘛，那个政教分离，我们是历史这样读过去。我读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就说这个是破天荒的一个举措哈，以这个基督教国家第一次是采用政教分离的做法啊，我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还相信政教合一啊，马丁路德德国就是他们的国教哈，然后呢，加尔文他也相信这是政教合一的。马丁路德也相信，但是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的看法不一样。马丁路德认为说，教会跟宗教跟政权哪个大？谁要听谁的？啊？
他认为教会大。
马丁路德认为是政府比较大，教会要听政府的，对不对？我们在上掌权，要不要听啊？要听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会这样想？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本身，他以前宗教改革的时候，谁帮助他？就是德国的诸侯，这些德国的诸侯是他朋友哈，在帮助他。如果不是这些人帮助他，教会根本就那起不来嘛哈。所以他认为说，教会要好好祈祷传道嘛。国家这种枝微末节的事情谁来管？当然是国家去管嘛。啊，一个人杀人放火了，是教会去管嘛？啊，一个人这个夫妻吵架要离婚了，谁去管？芝麻绿豆事情，我们不是管这个事情的嘛。所以马丁路德说，政府去管呢、啊，对不对？我们就做我们祈祷传道的事情，我们就听政府的嘛。啊，政府要我们纳税，我们就纳税，很简单，对不对？要打仗的话，政府去打，不是我们教会哎 要打谁，对不对？不是我们教会来决定。可是加尔文的想法是另外的哈。其实并不是说加尔文他要这样做，而是什么？有一个日内瓦哈，当时日内瓦，我们现在看日内瓦很有名，对不对？这个日内瓦刚开始建成的时候，哇，他就哎，那时候宗教改革，他看到哇，加尔文写的这个基督教要义非常好，他就想说这个作者赶快请他到日内瓦来哈。我们日内瓦就想希望说让这个城成为上帝的城。上帝的城的意思要听谁的话？要听上帝的话啊！那上帝的在地上代表谁？就是牧师嘛。所以让牧师来决定我们城里面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就成了日内瓦的主人，日内瓦的主人哈、啊。所以他定了很多的法律，不哈。这个礼拜天要不要做礼拜？不能啊，要做礼拜。可不可以开店呢、啊？安息日不可以开店，开店的话怎么样？要不要罚款啊？要啊。然后很多很多的规条啊。然后呢，有些判刑罚则嘛，那有一些刑罚可能要死刑啊，死刑是谁签的？也是牧师在签的，也是加尔文在签的啊。那曾经有一个人怎么样？有一个西班牙的医生，他写了一本书，他三位一体搞不清楚，所以他就反对三位一体啊。这三位一体什么啊？他听不懂。那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在那边就受到逼迫了，他就逃到哪里？跑到日内瓦，想日内瓦这比较安全，对。结果他应该跑到那个才对了，应该到马丁路德那边。马丁路德跟人就不管这个事情，他逃到日内瓦，结果日内瓦怎么样？哎，发现哦，这个是异端，写了一本异端的书，反对三位一体。那这个怎么？我们要怎么去办理他？你对异端要怎么处置啊？这个不书要把它烧掉，那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呢？这个人也把它烧掉了。所以是加尔文签署，把它钉在木桩上，把它烧死。这个历史上，这个就逃不掉了。我们讲历史是雪亮的哈，群众的眼睛是什么？是雪亮的。所以你说教会怎么去管这个有刑职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是。所以无牵行年的意思就是说，会有跟基督做完一千年，但是不是眼睛看得到的。但是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都相信要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但是是眼睛看得到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啊。所以你看你相信哪一个啊？那如果你相信的是前千禧年的话，还分成三个啊，在前辈提，在中辈提，在后辈提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前，为什么叫做后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是耶稣基督要来，就是千禧年之前耶稣再来，这个就是前千禧年，讲清楚了。千禧年之后耶稣才来，那个叫后千禧年。好，所以我们讲前千禧年派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好，前千禧年之前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在地上与主同作王一千年，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会有灾难，灾难之后耶稣来解决所有灾难的问题，解决地基督之后呢，地上太平盛世，我们就与主同作王一千年，是看得到。所以他们的想法啊，你从这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的想法，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会就说乐观跟悲观的想法。所以一般来讲，前千禧年派的他是认为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什么，越坏，越来越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到耶稣出来的时候就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建立这个千年美好的国度啊。后千禧年的想法是什么？后千禧年的想法就是这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们在地上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对，这世界越来越好之后耶稣才来，这世界不好的话耶稣不会来啊，所以这个想法会不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无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实质的眼睛看得到的与基督同作王那个千年国度的问题啊，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这个其实他这边只是有个经文哈、啊，只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哈，他说我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之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哈，他们都复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讲到与基督同作王的人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哈，第一个是你要为基督做见证，然后呢你要为神的道被斩首哈，你要殉道， 第三个就是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啊，所以都是叫做得胜者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与基督同作王，其实很的条件就是你要与他一同得胜，他与他一同得胜。然后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所以在这短短的经文，我们看到发展出来一个千禧年的教义啊。所以你们自己去啊看看啊。那至于你相信哪一个啊，你可以上完这个课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思量啊。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千年完毕的时候，撒旦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从无底坑被释放了啊。他又去迷惑地上的四方啊，表示说怎么样，给他有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好像是有，对不对？但是这个本性难移嘛啊，所以他又去这个跟这个列国啊去迷惑他们，就是哥哥跟马哥。那以前在冷战的时期，他们认为哥哥马哥是讲的就是苏联啊，从北方来的，他们跟土耳其合作啦什么的哈。那最终他们是要攻打哪里？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那圣徒的营就是指的哈神的军队哈，我们的圣徒。蒙爱的城呢，所指的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哈，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是有火从天降把他们烧灭了哈。然后迷惑他们的魔鬼后来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所以这个至于怎么打我们不知道，但电影上很多就演出来了哈，你们喜欢看的你们可以去看参考一下，但记得啊不要把它当真，因为不是我们去打，我们不是拿枪砰砰砰那哈，不是这个哈，是耶稣好用口中的剑把他们灭绝了。那这个呢，我们所看到是有火从天降，是神做的哈，所以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跟随他，只是在那边坚持到底哈。这是我们讲到面对末世征战的原则哈。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十一节，我又到第十五节哈，这是末日的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立一案卷展开哈，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书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知道说火湖是现在是讲到好，兽和假先知还有撒旦都在那里。那现在呢，谁被丢到火湖里呢？就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哈。那也就是说，你不是属神的，你就是属谁的？属魔鬼的哈。属神的人会跟谁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属魔鬼的人会跟谁在一起？属魔鬼在一起哈。魔鬼他从起初就犯罪，每一个犯罪的本来就是属魔鬼。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是重生得救，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中，我们原来都是要沉沦的，我们原来都是要跟魔鬼一起被丢到硫磺火湖。可是神怎么样爱了我们，所以当神爱我们的时候哈，神就把我们拯救哈，然后给我们印上印记，给我们有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不会被丢到硫磺火湖，我们将来是要跟神永远在一起啊。所以有个白色大宝座哈，我们看到这是末后的审判。所以神他的审判在几个地方，有一个在最后的审判，那还有一个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担当我们的审判。有一个叫基督台前的审判，你希望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还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我们希望在基督台前，对不对？我们先接受他的恩典，他的救赎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要等到末后的白色大宝座在那边的话哈，那有时候就会来不及了。我们看到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哈。那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所以死了的人都会复活。耶稣有没有讲过死了的人都会复活啊？你看到在第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有提到一句话哈，审判的权柄是在哪里？审判的权柄是神给了耶稣，对不对？好，所以第二十四节哈，二十二节那边讲到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主啊，审判的事情都在耶稣的手中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第二十五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怎么样？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怎么样？
就要活了
，就是复活了哈、啊。所以我们讲到复活，所以每个人都有复活的机会哈、啊。那一次复活，对不对？那之后呢？如果你是案卷上判定有罪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会丢到火湖里哈、啊。然后看到，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什么复活定罪。所以这些人哈、啊，死了的人，大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所以每一个都站在神的面前。神是审判的活人死人的哈、啊。那你要审判是根据什么？案卷拿过来看，参开来哦，怎么样？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对不对？记中所记载的哈，可是呢，一展开之后呢，旁边还有什么？另外一卷，所以有几个案卷，两个案卷，一个叫生命册，那一个是在律法上所定的哈。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有个书卷吗？上面有七个印封严了，现在都已经把它打开了哈，那个膏样把它打开了。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一个案卷，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案卷叫生命册，谁被记在生命册？所以就是属他的人哈、啊，属他的人。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谁被记在生命册上？有印记的或者得胜的有没有？与主同行的那个哈、啊。我们如果看第三章，记不得有个教会叫撒迪的，哈、啊，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哈、啊。然后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哈。啊，还有旧约也提到好多生命册，我就翻一个给大家看好了哈，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生命册记名的很重要哈，你在生命册记名的话，你就免受审判哈，你就不会受审判。你看在第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什么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我们其实过去都有罪哈，可是因着在生命册上记名就必称为圣。所以跟我们所讲的信仰就是很单纯很简单，有了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被涂抹，我们的名字就被写在生命册上啊，名录在天上，对不对？你不要因着鬼服你就高兴，你要因着名字录在天上而欢喜啊。所以有个生命册，那但是这个神审判是按着个人所行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有被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我们有个信心，有个信心的根基，我们会不会行出好行为？会哈、啊，在这个根基上与主同工，我们就会行出好行为啊。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这个海跟死亡阴间是到底什么样情形啊？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啊。海也可以是指讲到挪亚时代那个洪水哈、啊，死亡跟阴间就是一般哈、啊，我们讲到说一般人死亡所去的啊地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哈、啊，所以每一个死了的人都会被交出来哈、啊，包括后来的我们看堕落天使哈、啊，也从这个无底坑出来也要受审判哈、啊，那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没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狐狸哈、啊，
所以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就是一个决定啊，大家的生死啊。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你就不会受第二次的死啊，你不会被扔在火湖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啊，那个罪的问题又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啊，最终在审判的时候你会被丢下去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啊，今天讲义比较多一点哈，那因为里面的内容也很多，所以我就没有一个一个讲哈，那但是你们就自己好好看哈，自己慢慢看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看的就是有末世的征战，有千禧年，还有最后的审判啊。那末世的征战啊，记得是耶稣基督做的哈。然后我们只是跟随他的，那我们跟基督得胜，一同得胜，我们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不会灭亡哈。好，我们看结论哈，圣徒蒙召是要进入神的国做得胜者，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若用人的理性和属血气的感官来看哈，这些似乎都是很抽象，很难经历和体会。但若靠真理的圣灵和神的道来开启哈，你发现在基督里一切都显得很实际，因为我们生命啊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天上的事啊，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哈。只要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爱他守他诫命，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今生可以享受与他合一，享受在他里面的丰盛，随时预备欢喜迎接基督的再来啊！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啊！好，这个就是今天所看的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